就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发展啊，有素食主义者啊，还有这个食肉，将来的趋势，我自己预测，可能将来会是我们吃一颗药丸，每天营养都足够，我们不需要宰杀豢养动物了，满足自己的这种
口腹之欲。
口腹之欲啊，营养需要第一，然后是口腹之欲。我以前我们先提过这个问题，第一就是说我们叫有所不为，有所不吃啊，这个是一个，比方那个穿山甲那些东西，
那个是。
都是传说中的这个补这个补那个，我觉得这个文明啊需要，还有比如像那个 shark fin，这个叫什么鱼翅是吧？这都是
对。
还有凡是有鞭的都不能吃。
不，这是一个方面，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宰杀方式啊，就是说，不能虐杀，不能为了你自己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，说越新鲜越那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对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我们觉得人类这个在这个发展过程中，我们都有被时代局限了。还是一句话，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我们批判啊，就是这个有很多很残忍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文化里面还有很多这个。叫
天人合一，天人合一。
还有有所不为，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
我完全赞同这个陶博士这个正确的话。这个地方都不是政治正确了，就我觉得是人类行为的正确。我们曾经和大自然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啊，当然也有争斗的时候，但没有这个人类主宰到这个地步。再往后发展以后，可能就容易了。这 3D 打印机，你想要什么味道的？你不能谱进去，它就给你出来了，这个是吧？五花肉，它就五花肉，这味道所有的滋味形状都出来了。我想这也是不太远的一个时代了。那个时候，人类可以重新和动物坐下来谈，我们大家和谐相处。你也不要过分啊，不要把我的菜地拱了，我那也不把你吃了。因为中国人应该说，历来和动物的态度，我讲过就两种，要不就是我吃了你，要不就是你吃了我，基本上是很少有。和平相处的年代，刚才陶博士这段话很有意义。这都不是什么吃饱了以后啊，善性大发，而是说真的，慢慢慢慢，我就觉得虐待动物是，其实就是对人物伤其类了。
陶老师说完了以后，我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心愿，也是一个疑问，就说如果我们能够解决了吃一个药片不饿的问题，这个馋的问题怎么解决？刚刚石老师说了，3D 打印可能最终还是科技手段能解决我们最后的这个问题哈。这个吃的品种选择是有很多的，有喜欢吃肉的，就不喜欢吃肉的，甚至吃素的朋友当中也是细分很多，包括茹素和吃素。这个茹素呢，我们一般是指的是不沾油荤吃素的行为，而且茹素呢是非常严格的素食行为，是素食主义当中所谓最高的一个类别。我虽然不是素食主义者，但是我还也喜欢有时候去吃素，但去有一些餐厅，比如说功德林曾经，或者是有时候到那个灵隐寺，以前灵隐寺也有自己的斋堂，包括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咱们南天寺，它也有自己的斋菜的餐厅，有时候去尝一尝，味道还真心不错的。
还有一个猪妈妈素菜馆，好像就在好像城里，好像在 Peters 觉得以前也做的那个素食和荤食，基本上可以乱蒸，活灵活现。
你有没有收广告费啊？
哦，这个君就问的就只能是素颜一大。
素颜一大。中国的这个传统的道教最爱讲养生，道教当中就有时候提倡这个吃素，他觉得吃素就养生，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，而且呢关键他这个当中有一点，就是说吃素可以护养所有的有情的众生。就像我们前一期在提到吃肉的时候一样，最后石老师也提到了，不仅仅有所为，要有所不为，要关怀众生，我们跟其他的生物怎么和平和谐的相处在这个星球上。
我先讲一下，其实我吃过不完全素，大概两三个月，我刚才讲的是2009年左右，我自己当时有些，因为我看了一些书，只是顺便看了，也朋友也吃素。那现在工业，你刚才讲的这个过去农村养猪啊、养羊啊，都是比较自由的，是吧？现在这个大工业，就是食品工业、养殖产业，就是为了追求利润啊。对这个动物的这个饲养条件是比较严酷的，比如说它那个特别是鸡生长的空间啊，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化，而且
在抽屉里面养。
对，那么当时我心里面很难过，我就有段时间我想试试不要这么吃肉，但是这问题呢比较难解决。那一方面呢就是说口腹之欲，吃口腹之欲也很难去抵制，另一方面呢孩子还小， 还在小，那我觉得因我的这个想法来限制他们，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。我当时也是受到一些启发，因为那个我以前很多年前在墨尔本教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个学生，她是犹太一个学生，蛮聪明一个女孩子，她是吃素，那么她用中文，她当时中文讲的还不是很好，那我说你怎么要吃素的、啊、她说一句话、嗯，他用中文说的、他说我希望看到他们跑，
看到
动
物
的
动
物
的活的，他我希望你看到他们去跑、
嗯，
而不希望吃掉他们。这个很朴素的这个一个想法、
嗯，
就是他用这个中文表达出来。到了我还大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呢，他有一天也提到这个问题，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吃？是牛还是我们要吃它呢？说是因为在童话故事里面，在小人书里面，小牛、小羊、小猪都是伙伴，都是朋友啊。这就是我当时的一段过程啊，一段过程。就是当然，这个我后来也没有坚持下去了。你回过来看呢，就是说，可能这个素食主义在这个历史上，它也。就一直就有的，何老师可能更清楚，因为中国佛教的发展，中国的佛教和这个可能跟日本啊现在都不一样，它的包括它这个戒啊、
嗯、
都还不一样。那这个把这个话题抛给石老师，
就其实素食这个问题，它关系到比较多的这个文化背景方面。
嗯，
一个呢就是说宗教的，刚才讲的宗教也不仅仅是。一种神形的宗教，甚至有些人们自己信仰的一些东西、
嗯嗯、
比如不杀生，并不仅仅是完全是宗教，有的人就信奉不杀生、
嗯、
第一个呢就是说素食里面也有不同的种，就严格程度不一样，有的素食这是什么肉类都不能吃，有的是可以吃蛋类的，可以吃牛奶类的，是可以的，但有的就完全不能吃、
嗯，
那么同时这个素食好像普遍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身体原因，有的人就是说他有一段时间突然恶心吃这个动物的肉了，他就转为吃素。
嗯，
当然这个我们也看到过，有的朋友吃素一两年下来结果营养供不上又回头重新了，所以这上面呢吃素是一个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，一方面有信仰，有习惯，有爱好、
嗯，
也有体质，素和荤是相对的。我们以前呢，这个反正中国在古代的菜，凡是说菜，都是蔬菜。我们现在讲吃菜啊，包括牛羊鱼肉都是菜，是吧？
嗯嗯。
但在古代，凡是菜都讲的就是菜根，
是素的蔬菜，
菜就是蔬菜。
嗯。
啊，所谓说素闻声吃菜根啊，
嗯，
这个菜绝对不是说是这个有肉在里面的。那么这个同时呢，在佛教里面呢，其实素。还和心相区别，辛辣的心，在佛教里面五心就是葱啊、
姜、
韭菜啊这些、
嗯、
都属于心、
嗯、
它也是不能吃的，也是和素相对立的，
就味儿比较大的这种。
哎，这就是凡是有刺激性的、辛辣性的、让人不能平静的都不属于素，是素的有一部分的是想帮助通过食物让你沉淀下来、安静下来，不躁动，不要有青春的躁动，
就是青春了也不躁动。
对啊，我觉得像苏东坡啥都吃，他也心态挺好，也是很平和的一个人。
这里面又是说这个中国这个佛教和道教又不一样，道教里面还叫水火道士，水火道士就是居家道士、
嗯、
可以娶老婆生孩子，可以吃肉都可以。佛教里面所谓的狂禅也是这个酒肉穿肠过，佛住心中坐，到后面也有这一说，但大量的这个修炼的居家的呢基本上是这样，逢斋戒日吃素，其他时候可以不戒。
partially、
嗯、
这个就是说吃素从这个角度讲呢，其实中国比较著名的因宗教而吃素的比如梁武帝，他就是比较严格的、
嗯、
据说素食啊，而且呢是这个幸福的。那么在佛教里面来讲呢，我们说也不能完全叫做素食，因为比如说佛教里面有一种喝茶，佛教里面有过午不食这个习惯、
嗯、
过了中午就不能再吃
饭，不吃东西了、嗯、
但这个时候人挺不住啊，你打坐你也坐不进啊，就有的时候呢就有一种吃一种果子，这果子里面呢就包括一些什么香油啦、 这个蜜枣啊，包括一些类似可能包括有
蛋白
质的东西，这就是说素食某个角度讲对年轻人是不合他们的卫生习惯，卫生就是保护生命。但是还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素食这好像女性特别多，是不是？
那我不囊括在里面可以吗？
你暂时没有囊括，暂时你还是喜欢猪头肉的年龄啊，但再往后也料不定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有一点偏向于素食了，自然过程。
其实我爸和我妈年轻的时候也都可爱吃肉了，但是现在我发现我父母啊，他们不仅仅就是连肉都吃得很少了，连辣都不怎么吃了，就整个口味越来越去平淡。
那是生理上退化，
年纪大了是吧？
退化了，因为那个你的消化能力啊各方面都下降了以后，它自然。我们现在
那说明我的消化能力还很强啊，
能吃能
做，
能吃能睡。
这个我不完全同意这样。比如说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陶博士说的话，总是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啊。年龄渐长，然后呢
胃口
可渐退，那么就不会那么喜欢肉了。但是一不完全是这样，有一部分是与心理暗示因素有关。比如说你想爱护动物多了，你就可能会觉得希望少杀生。就像陶博士看到两只鸭子跳进他们游泳池，他也没把他们煮了吃了，是吧？这也是不简单的。像我比如现在，以前我很喜欢啤酒下鸭翅膀，而且那个这个鸭翅膀那么有咬劲，喝着清凉的啤酒特别夏天很舒服。现在就不怎么了，但是我依然如果红烧鱼啊，我们家像那个搁上葱的那个红烧鱼啊，那依然是觉得鲜美无比啊。比如那个蛋饺，类似这些，我依然还有喜欢肉食的，只是有的，只是说分量减少。
就是从绚烂归于平淡嘛，这也是一个，
因为太文艺化了，
就
把吃素食的时候归于平淡。
记得我妈给我说一句：“饱览饿心慌。”我真的，我一饿了我就容易心慌，而且我容易焦躁。说有同事特好玩，因为我跟他先生俩特别相像，我们俩一饿了我们就容易就不想说话了，然后就情绪就很低迷。
那今天来之前吃了肉吧？
吃好大一块鱼早上。
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啊，是不是这个饮食结构啊，饮食结构还有这个肉食的这个摄入量啊，包括奶制品的摄入量，对一个民族的这个食谱，然后对这个民族的这个体格会不会有影响？很有意思，就是人就讲到这个吃素吃肉，人实际上是喜欢吃的是食草动物，牛啊羊啊，人对食肉动物的这个感觉不行，哎，这是也有人反对吃狗的一个很重要，因为狗是它是吃荤的嘛，这是换了话题，就是因为我当时也看了一些书，这是很多年前了，就是说素食主义者呢，他们就是在西方也是个运动了，就是他们也提出来，就是说我们能量够不够啊？如果不吃肉的话，他们举出来一些例子，有些运动员啊。也是吃素的，
大威廉姆斯
他们还举了，对吧？还有那个过去的卡尔刘易斯，
嗯，
卡尔刘易斯这个短跑，世界短跑，
对对对，
那个田径短跑和跳远都是当时是，这里面就是说，我们就可以探讨了，就是说他如果广吃碳水化合物、米面和植物的话，可能未必能够它的这个营养，
体力也
是不是也加点药丸？不是，不，我不是说那个肺，
他们蛋白质
肺啊，就是其
他
的，
它是那种蛋白粉之类的，是加了的。
我这个
其实蛋白粉也是很多来自于动物蛋白当中所提供的。
就当时是各个民族与他们的食谱以及他们的这个发展，特别是体质性的，还是有那种关系的。比如说当年日本，它就是属于食肉很少，它基本上是以蔬菜为主，加上一些鱼类，一直到今天，所以日本人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前都是个子不够的，当年征兵的时候据说有20%几达不到1.5米，这个时候呢他们完全要脱牙入欧啊，然后在食谱上开始改变，大量鼓励吃肉喝牛奶，包括我们后来中国有一段时间不是说那牛奶广告，给你一杯牛奶撑起一个民族嘛，这也是一个很煽情的一个广告嘛，所以日本人到那个时候才发现，说我靠， 不吃肉到这个样子啊，就倭寇，倭寇救了，大家就把它叫做倭寇，据说是这么。
这个前看过一个报告，就说因为日本人就是总体来说吃的比较素，他的这个牙齿咀嚼呢就是不大用，就是对于耐磨的东西不大用，所以说多年追踪的研究结果显示，就是日本人的颌面骨啊，它是在越来越小的，就脸越变越窄了，就是瓜子脸也越来越多了。
而日本很多女孩子牙齿不好的很奇怪，就是说很多、
嗯、小虎牙
齿长得小虎牙就长得交错很多，
就是以前不吃肉后来吃肉就把它掰出来了。日本这个民族现在个子高的也多了，绝对与食谱有关系、
嗯、
我们认为，所以这个现在中国的孩子一个个的长得那么高大，就算少年青年不给他吃肉是残忍的，中年老年要吃太多的肉那是对动物残忍的。我觉得是有个自然的演化过程、
嗯、
是不是吃素也不需要运动也不需要过分以此为荣，吃素是好的，但是还是根据个人的需要。
哎，根据科学来。因为前几天看美国的一个，这是真事儿，一个报道讲一个小伙子他去查，说他的那个骨头里就像泡沫一样，他已经常年吃严格的素吃了15年，而当中没有找比较适当的蛋白的替代品。其实有时候我们讲这个蛋白，因为分为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，因为蛋白这是人体机能正常运转的是最基本的一个物质，植物蛋白有时候是不可以完全取代动物蛋白的。有的时候我多吃点豆腐啊，多吃点什么，就确实是青少年在生长发育期应该注意好这个问题。那前段时间看那个报道说，因为刘德华他后来改为吃素了嘛，刘德华的女儿就胎里素，从他母亲开始怀他，他母亲就吃常年的素，所以孩子一生出来他也吃素。他说这从胎里带来的，这个到底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到底好不好，可能我们也只有不得而知，
拭目以待。
不过他这个需要数据，需要数据。那这个科学研究也是呢，也会建立在这个政治正确的基础上，或者说建立利益集团的基础之上。那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某某动物养殖协会，他的研究赞助的报告一定是吃肉好啊，是吧？那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。
剩下的吃肉，有的人也开始有点烦他，忌讳他，讨厌他呢，也又不仅是食物丰富了、
嗯、
还有一个呢，现在这个动物饲养方面的添加剂的增加使人们真的开始害怕了，
是就健康安全。
有的时候明显的是这个伪造的，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攻击肯德基啊，
嗯，
拿出图片说肯德基那个机场养的鸡为了增加鸡翅膀、
嗯、
结果一个鸡长出很多翅膀、
嗯、
你看那个图、
嗯、
但是挺吓人的，就是、
嗯、
所以现在这个那边植物哪怕就有农药，你可以自己啊洗干净，或者种的时候尽量啊不撒农药。但动物你不知道饲料里面有什么，
吃
了你会
怎么转化为，是它吃的怎么回事、
啊、这个动物身体一部分然后转到人身上，所以有的想到这些呢也确实有点害怕。
嗯，所以为什么现在自己开始种菜了？这澳洲的好处，你阳光又充沛，然后你可以有地方哈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，可以种出很多很多好吃的这个蔬菜出来。但我确实不太理解，有时候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这个素食的餐厅，其实蛮多比较有名的。刚刚前面讲的上海有功德林，嗯，北京的是净莲斋，还有广州有北上广的有一个叫慈莲素食馆。他们有时候你看我们，他们给这个菜取名也都是按照荤菜的名字来取哈，素鹅呀什么的，那是不是这方面有点自欺欺人呢？我怎么觉得？
他说，我觉得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啊，先树立这个不吃肉的这样一个信念，
既满足你吃肉的一些眼观、眼里所看到的样子、
嗯，
但是又帮你逐步的引到了素食，是不是？
对，我吃过那个有段时间不吃肉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很这种感觉，有时候你要多加酱油，多加什么，就让你回
味重一点，是不是？
对，就像你感觉像回到那种感觉，但是
这不就和戒烟差不多嘛？先给你个电子烟，
电子烟
是不是？油烟烟的感觉，慢慢才断嘛，是不是？
谢欣，你是这个美食家，你给我们推荐这个素餐厅里面到底有什么，就是值得，就是让你留恋或者让你能吸引
你。记得特别清楚，就是有一年到杭州去，那个灵隐寺，他有自己的斋堂，我吃了第一盘端上来叫 素烧田螺，田螺肉，哎呦，真的像田螺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个模具道具做出来，而且特别有嚼劲，那味道真好。我一边吃一边赞叹，一边吃一边赞叹。我在想，如果所有的素材都能做出那样的色形味的话，叫我吃素我也无所谓了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豆腐。我每一个星期最少吃2到3次豆腐，对于豆腐的这种热爱，它那种基本上都是豆制品做出来的嘛，很多。确实，他当时还做了一个素的烧鹅，那个鹅腿的形状，
不是，
然后
做成那形状就更不对了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他有点自欺欺人。但是从口感上，但你还吃得出来，它不是真正的鹅腿肉。但是我觉得能做的那样，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无论从这个味道啊、口感上来说，因为我们现在看，你到超市去，特别是华人的超市，有很多什么叫素的手撕鸡，那个全是弄豆腐做的。哎呦，那你真的能，它多少豆腐皮多少层在一圈，你能扯出一丝一丝跟肉一样的。就是现在这个工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，这个下次我们带点给你们分享。那真的叫做，就我第一次看到豆腐可以做成这个像肉一样撕出一丝一丝的这个来，而且口感也特别香，吃完了还塞牙缝。
那是更高
级。今天听了学了不少，包括惊人的头发的这个啊，不过这个
那个素食馆的不，虽然不能满足这个肉的这个要求，但素食馆有的那个，我比如说我就蛮喜欢吃那个他们做的豆沙包子，满足这个甜的，我这个肉感感不到，这个甜的那种感觉有的，他做的还是蛮精致的，所以他们做的还是不错的。
嗯，而且他们有时候确实就面食做的是很不错
啊。对对对，那个素面也蛮好的，就是。不，中国人上去缺油，有时候过去、
嗯、
所以那个淋上，我们过去经常一个菜里面说淋上麻油几层，这那个素面里面放点那麻油啊，那是很香，又那胡萝卜切碎了。我们那个过去那个过年啊，过年有道菜叫素什锦，这个做的好吃。做的好吃，那个炒的，这南方像南京做的油，我们家不会，我们家隔壁那个人过年蛮好，每年都端一碗过来到我们家来，这个是我这个蔬菜对蔬菜的美好印象。他把那个关键还有一个，他是油多，他每样菜都先炒用油炒一遍，然后再混到一起。
我有点不太明白是那个天生素食者和后天素食者到底区别是在哪里？因为他们素食者对荤食产生的是什么样子的生理反应，这个方面我没有切身的感受。我虽然慢慢的也喜欢以素食为主了，但是没到那个地步。有的人可能就不能看到荤。
我周围有不少的是吃素的朋友，而且都是很年轻的人。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小姐妹，她是基本上就是先天，算您说的是先天就如素，他就不能闻到肉的味儿，他也不爱吃，他闻到了他觉得他反胃。那我周围还有一些朋友是后天吃素，就是一般家里出了什么变故，亲人他突然就觉得自己心里要寻找一种慰藉，他去吃，先是从锅边菜慢慢慢慢的这个把它转移到吃纯素。那还有一个朋友呢，他是吃素，我刚刚讲到的，因为我不是之前开了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教大家怎么烧菜嘛，后来就提出能不能多给我讲一点这个烧素菜的这个烧法，因为我也觉得他吃素，他自己说他吃素，但是他觉得吃素的选择范围和余地特别小，烹饪的方式也是又显得比较单一，所以他就教我能不能多做一点做素食的办法。我后来我想了一想，还真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你做菜做惯了葱姜蒜，你下去爆锅都是必用的。如果你如素的话，又很严格的素食主义者，这个是属于刚才石老师提到的五星。但是有时候想烧菜的时候少了葱姜蒜这样的佐料的话，可能对他的这个烹饪的话确实要影响蛮大的。
澳大利亚呢，这个我见过一个人，比较特别的是，这个人是个年轻的姑娘，一生不能吃油，一点油都不能沾。有这样的人，我是真的是遇到过这个人，但是有可能呢，他还是看上去还得挺健康的。我就当时就很奇怪，但是他的油是不能沾的，不能碰的。也确实有这样的人。第二个呢，在澳大利亚，我在想是个可以接近素食的国家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一方面呢，蔬菜啊。我觉得我们比较信赖，味道也比较好。另外有些有红肉向白肉的转变，比如说虾，或者你有这一个大餐里面你不一定要那么多的东西，有一盘新鲜的虾，甚至盐水煮的都不要任何调料，再加上一个苦菜，那这顿也就非常，目前的对我来说 觉得非常愉快，非常丰满。
你是对澳洲养牛业和养羊业的这个打击？
我自己呢，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记录的过程呢。我觉得我在向吃素有点转变的这个意思啊，这里面其中有一种是心理性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都是从中国来的，以前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些观念，看到一个活的动物，就想到这些可以怎么吃了，是吧？特别是下放农村的时候，那逮着什么？啊，都能吃什么的，就是说，但现在慢慢的好像开始有了更多的对动物的同情心。我举个例子，
嗯，
你们 SBS 前两天播过一个节目，就讲到澳大利亚羊毛业在回暖，
嗯嗯，
其他地方我就一方面为澳大利亚的羊毛业感到高兴，但同时有一句话我也刺痛了嘛，就像农民说我们现在收入好了，
嗯，
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给羊喝点水了，这句话让我很受很伤感，一方面牧民的艰苦，第二个动物的艰苦，
嗯，
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旱的地方，
啊，
你去牧场看看，尘土飞扬，这些羊有的时候连喝水都喝不着，因为在那些地方喂水就等于投入大量的资金，牧民也没办法。一方面牧民我觉得是澳洲这些这个朴素的农民了，牧民啊，为澳大利亚做了那么多的贡献，独自孤苦伶仃在那么广大的牧场放羊，命没那么美丽的，但他们为澳洲做的贡献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一个部分。第二个，这些羊我想想就很同情，
嗯，
贡献出了羊毛，但是连点水都喝不上。从这个细地方慢慢，他就以前不会想到这些，现在我就自然生发出一种油然的同情，甚至说要少吃肉，少用羊毛的东西，
嗯，特别赞同石老师说的。我曾经做过一个采访，大概是两三年前了，对我触动特别大，就是采访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种子公司，相当类似于种子公司，他们跟就是牧民接触是最多的，也是最直接的。他告诉我，遇到大旱的时候，有一年新州大旱没有水哈，他们养牛怎么办呢？就是定了的饲料或定了的种子，牧民农没有钱来买，我也不领这些饲料了，然后他打电话去催也没办法。其实对种子公司来说，饲料公司来说，他的损失也叫他们是一种农产品公司，对他们的经济损失也很大。我就问他那个牛怎么办呢，他说牛啊5块钱一头他都见过有人卖牛，因为这个实在没有水喝了，牧草长不出来也没得吃，这个牛后来怎么样呢？这个牧民就把牛开枪打死，然后自己开枪把自己打死。所以我听了以后对我触动特别大。
就是老生常谈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，
嗯嗯，
包括我们现在的每天坚持所有的这个植物的瓜果皮啊，我们是清理了埋在后院那个土底下的，
嗯，
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种游人并没有任何标榜，现在是这样做我自己舒服和愉快。就是前天我就看到啊，也是这个腾讯微信上上游放下几万条鱼，
下游就有人在等着捞。
你说他们缺这点钱吗？他们缺这点鱼吗？
这个
这里面有个教育和自我反省，人类自我反省。
啊，不，人啊，有时候啊，占便宜的这个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都有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啊，就是说有时候长期的刻在你的这个性格里面。因为我们从这个紧缺时代到现在这个时代，也没有也就几十二三十年的时间，那么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说。要有的还是一排队，排队一定是好事情，买东西还有这个一有便宜免费的东西就拿，这个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积淀，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强的这种欲望的时候真是没必要。你觉得过去呢还有一种成就感，你打了猎了，
嗯，
打了呀，你是用成就感把它打麻雀，我想用弹弓打麻雀总是打不到，
嗯，
就是你打用弹弓打麻雀并不是你要吃这个麻雀，是你这个一种成就感。
从树这个地方引申一点讲呢，其实我们中华这个文化传统上也有很重树的一面，有树食引申的。我们说人类逐步长大，有食肉动物走向吃草动物啊，就是由这个荤食走向素食是一个过程。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强调啊，就走向树。树的意思就是说本色的本真的，比如树食早就有了，你像孔子里面讲惠施厚树啊，就是说荤的也就是说彩色的要放在本色树的以后，
嗯嗯，
啊，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绘画也讲究黑白两色，就总的生活上我们有一种方式追求简单，黑白本素求真等等，这些呢从某个角度讲其实也是对素食生活一种很好的诠释，叫它其实是一种以精神追求超过 物质享受的这么一种理念。
嗯，就像石老师说的一样，现在其实关注素食主义的在全球也是一种趋势，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国际素食日，就刚刚过11月25号，每年这一天，就最早是用印度发起的。那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我常年吃素，但是我可以保证在这一天，11月25号这一天，就是全球素食日发起号召这一天，我觉得能够从我个人来说，能够保证这一天呢吃素，不管是吃肉也好，还是吃素也好，这个人生活的一种选择。当然，我们在说不伤害其他、低碳、环保、绿色的生活方式，都是一种值得鼓励的生活方式。